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最近不断遇到挫折，不过美国仍然看好未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一呼吁实施包括思想审查在内的严格审批，要让支持偏执跟仇恨的人不得进入美国。人权组织呼吁在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俄罗斯共产党领袖最近访问了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纪念馆的时候，感慨当年苏共帮助中共改变了中国命运。我们也要随着美国之音记者到奥运村去看看奥运的媒体村有什么究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星期一对也门北部的哈贾省发动了空袭，炮弹击中了一家医院，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国际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说，这是他的医疗设施在不到一年内遭到的第四次袭击。该组织也门紧急救援项目负责人圣克里斯托瓦尔表示，在这场毫不珍惜医疗设施跟病患的战争中，再次受到轰炸的这家医院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医院，它里面住满了病患，还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当地以及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一次的空袭，他说也门的交战双方在2年的冲突中损害和摧毁了70多个医疗中心。沙特联军的一位发言人说，轰炸的目标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抵抗运动的一所训练设施，该组织正在与也门总统哈迪政府作战，但是联军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哈迪。权益组织指责冲突双方滥杀无辜，尤其是没有能够保护平民。联合国领导的和平努力没有能够制止也门的内战。在另外一方面，纽约市当局星期一表示，布鲁克林区一名涉嫌杀害一位伊玛目及其助理的男子已经被控以2级谋杀罪。这2个人是在离开清真寺后被枪杀的。警方在星期天逮捕了35岁的莫瑞尔，新的指控还包括非法拥有枪支罪。55岁的阿孔杰和他64岁的助理乌丁在星期六离开下午祈祷之后，走在一条街道上时被近距离射杀。当局还没有就枪杀的动机做出评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菲律宾同盟关系最近不断遇到了挫折，不过呢，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认为，马尼拉领导人明白菲律宾及其周边海域还有地区安全是离不开美国的协助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菲律宾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今年6月底上任总统以来，美菲关系不断遇到挫折。最近一起事件发生在8月5号，那一天杜特尔特当着大批菲律宾军人的面侮辱美国驻马尼拉大使，以表达他对菲利普·古德伯格大使的不满。与此同时，杜特尔特正在谋求跟北京直接谈判，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他曾说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菲律宾前政府曾把他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交付给一个国际仲裁院，并在今年7月12号获得几乎大获全胜的裁决结果。北京称马尼拉提请的仲裁案不合法，因此拒绝接受这项裁决。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在有争议海域实施岛礁建设，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巩固它的主权主张。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 上星期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态度应该足以说服马尼拉继续与华盛顿发展军事同盟关系。
Over the long term, that's a question.
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菲律宾人必须决定的事情。事到如今，他们应该现在就明白，如果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中，如果他们表现虚弱，中国会趁虚而入。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一点，那么他们必须承担后果。
杜特尔特在上任前曾说过，尽管菲律宾跟美国存在条约同盟关系，但他领导的菲律宾政府不会为了讨好西方国家而牺牲本国利益。不过有迹象显示，菲律宾新政府在上任后一个多月来在继续发展与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事实表明，美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当中正在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Whether subjectively that's recognized or not,
无论人们在主观上是否认同这一点，但客观上就是如此。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在这一地区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美国与菲律宾前任政府订有一项增进防务合作协议，包括菲律宾向美军开放使用五个军事基地。华盛顿正在密切注视杜特尔特政府是否会拖延实施这项协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一呼吁实施包括思想审查在内的严苛审批制度，以确保只有跟美国有着同样价值观并且尊重美国人民的人才可以移民美国。星期一，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俄亥俄州的杨斯敦面对支持他的群众，详细说明了他的移民和外交政策。人群多次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川普川普川普。川普说，如果他当选，他将实施一项新的严厉的移民政策，对即将移民美国的人进行严格审批，以便将那些支持偏执跟仇恨以及不相信美国宪法的人拒之美国国门之外。川普说，他将暂停他所说的来自世界上最动荡和危险并有着支持恐怖主义前科的地区的移民。他说，目前美国的移民潮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进行充分的检查。川普说，一旦他当选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着重于消灭激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并且说，任何有着同样目标的人都将成为美国的盟友。川普列举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在美国跟欧洲从事的一长串恐怖袭击，并且承诺要举行一个国际会议，商讨如何打击他所说的必须消灭的赴死观念。他对他所说的奥巴马总统和前国务卿克林顿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判断错误进行了抨击。川普避开了他之前曾经说过的奥巴马是伊斯兰国的创办人这样的声明，而是说奥巴马无知的言语和行为释放了伊斯兰国组织。他还说，毋庸置疑，使得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得到滋长。川普断言克林顿缺乏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的精神跟体力。不过呢，川普没有解释他这个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以及台湾的相关消息。首先呢，就是上海市要派统战部长到台湾去出席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对此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认为，这样的派举无助于两岸关系正面的发展。不过呢，在野党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则认为，两岸民间交流是好事。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是以党领政的国家，上海市政府派出统战部长沙海林赴台出席双城论坛，不令人感到意外。
统战部基本上来讲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讲对台这种所谓统一战线的推动，争取就是所谓的 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吧。所以从这角度来看，我是比较诧异是他为什么那么明目张胆的就派统战部人到了台湾进行交流的工作。
罗志政委员还说，如果中国摆明了就是要来台进行统战，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没有正面注意。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于8月23号在台北举行，上海市政府派出市委兼统战部长沙海林代表市长杨雄出席这项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之间的官方沟通管道处于中断状态，沙海林将是近来中国赴台层级最高的官员。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520之后两岸来往几乎冻结，总要有个解冻的地方。他还说，统战在台湾是被污名化的名词，在大陆那边这两个字蛮正常的，这是双方文化上的隔阂。他还指出，免疫力强就不必怕细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是好事，不过双方中央层级的官方互动应该尽快恢复，
否则现在的很多重要的议题，包括观光的议题、农业的问题，其实都还是在停滞的阶段的。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要思考清楚，多少的经济交流重要的议题有待解决。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蔡英文总统正视这些问题，尽速的提出不接受九二共识，自己势必要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去处理。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4年的任期很快就过去了。人民都睁大眼睛在看，希望民进党政府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台湾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虽然台湾不喜欢统战这两个字，可是时代在变，不能只看标签，否则会忘掉实质的意义在哪里。宋楚瑜还说，他相信对岸坚持中有弹性，柯文哲市长也尊重九二共识的看法。他强调，台湾不能固步自封，放弃大陆这个好的市场。绿营台联党前往台北市政府抗议，批评双城论坛已经成为统战的平台，要求柯文哲市长取消这项活动，并禁止中国统战官员来台，否则不排除发动更激烈的抗议行动。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林鹤鸣表示，这项论坛的目的是增进城市的交流。台湾是民主社会，不管是何种客人来访，希望各界都能理性表达意见。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由两个城市轮流举办，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率团前往上海出席会议，今年台北担任东道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一个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团体呼吁台湾政府设立一个突出台湾人主体地位的台湾和平公园以及台湾慰灵碑，用来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难的台湾人。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教授协会表示，台湾目前的历史教育中所强调的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都是官方移植的战争历史与记忆，而不是台湾人的历史记忆。该协会会长张信堂说，
所以总共在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史上我也讲过，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一个纪念碑来纪念那么多无数的台湾人死亡的一个慰灵碑。
据有关统计，日本在二战时期从台湾征用军人8万人，军属超过12万，总计20万7183人，其中大部分被派往南太平洋战场，另有23000人派往中国大陆，还有约10000人派往日本，阵亡和失踪者为53000人。台教会表示，在国民党的长期戒严统治下， 台湾失去主体性，台湾人的牺牲以及遭遇的苦难被选择性遗忘。张信堂说，
其实台湾因为长期受到外来政权的统治，所以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常常被抹灭或者扭曲，导致在这个土地上的台湾人不了解自己的过往，这是一个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惨痛、悲伤、被扭曲的记忆。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教授薛化元表示，台湾的历史需要以台湾这片土地作为主体。他说，
我个人认为今天台要在这边来呼吁要求设立台湾和平公园跟台湾的慰灵碑，这件事情是正视台湾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为。
薛化元认为，在不久前刚刚被废除的微调课纲中，台湾史的脉络中刻意放大和强调了1944年和1945年在中国大陆参加和日本作战的台湾人的那段历史，而忽略了台湾岛上曾经发生过被盟军大轰炸的历史内容。来自台湾立法院第三大政党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摇滚歌手林长佐表示，在今天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台湾，台湾的新政府有必要去正视这段历史。
你现在如果想要来去反省这段历史的话，很快就会有人这个来给你污名化，但是我相信在本土化民主化的现代台湾，重新找回我们被遗忘的记忆，重新在一个有历史感的这个台湾人的团结，才有办法一起建构一个美好的未来。
台教会还呼吁台湾政府每年在8月15号这一天，也就是日本所说的中战纪念日、西方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举行有台湾总统出席的纪念活动。选择8月15号，意在区别传统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每年9月3号以军人节的形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大陆也将9月3号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去年9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20国集团峰会9月4号到5号要在杭州举行的前夕，有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与会的各国首脑不应当无视中国日渐恶化的人权状况，应该向中国提出。同时呢，有709抓捕案的被关押维权律师的家属继续遭到有关部门的株连和骚扰。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捍卫者8月15日发表致参加20国集团首脑会议各国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关注中国近年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公开信表示，当各国领导人参加峰会之际，中国正处于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最严厉的打压人权的时期，而他们向中国领导人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法治的支持，将有助于推动峰会建立经济合作的目标，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伙伴。公开信表示，就在20国峰会举行前的一个月，中国当局快速地对709抓捕案的4位人权活动者和律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了审判。当局这种不允许家人旁听、不允许家属聘请律师辩护，并在官方电视上播放被告人认罪的做法，受到外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公开信尤其希望与会国家领导人对峰会举办城市杭州所在的浙江省的一些打压人权的行为给予关注。公开信说，自5月起，有关当局禁止拒绝加入官方认可教会的家庭教会成员举行崇拜活动，而在杭州，政府官员近期拆除了一所教堂的大型十字架。 此前浙江省自2014年春天以来已经拆除了几千所教堂的十字架。公开信还表示，杭州民主人士吕耿松和陈树庆今年六月因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被分别研判11年和10年半。目前在杭州监狱中服刑的民主人士朱渔夫患有威胁生命的多种疾病，却被多次拒绝保外就医。台州一位街道干部因在网上发文批评政府为准备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美化杭州的做法，被先后行政和刑事拘留，并遭开除公职。公开信强调，压制言论和宗教自由、不宽容批评等行为，不可能为20国峰会讨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建设性的公开化环境。因此与会国领导人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对于完成峰会的使命极为重要。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人权组织，他们呼吁参加 G20 峰会的国家能借此机会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人权问题。他说，
这些国家来开会主要是谈和经济问题有关，我们长期以来也都关注，也希望当然不同的国家也都去中国政府反映的，我们就是希望人权不会在这个会议当中缺席也就应该在会议当中要提出来的，人权不应该是完全不提的。
潘家伟表示，中国承诺建立法治社会，也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如果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不依法办事，国际社会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在处理国际经济和贸易事务中也都依法办事？他说，
如果中国在处理这些案件当中也都没有显示有法治的方法来做，没有跟从他们有签署的国际法的条文啊，还有要求来做的话，这些在国家之间做生意的话，其实如果没有法治，没有国际法，根本也没能办法说过去。
此外，709案目前仍在押的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8月13日在网上表示，近日外出继续受到国保警察的骚扰。他表示，12日一下楼就被4名国保围着逼问去哪里，把着车门不让上车，后又借查滴滴司机为由阻扰他，无奈出小区打的，还是拦着不让上车并赶走司机，改坐公交地铁也紧紧跟着。为摆脱跟踪，他下地铁再上另一趟地铁时被其中一人一把抓住，险些被门夹住。李文祖表示，13号带孩子报名幼儿园，下楼后4位国保又堵住逼问去哪儿，他要求出示证件说没有，他说去哪儿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国保则说不说清楚就不让走，或者只能坐他们的车。他拉着孩子继续走，他们紧紧贴着左右，一个国保还口出恶言说他不知好歹。李文祖感叹说，她的丈夫王全章不过是为了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法律援助，为公平自由说了话就失去了自由，而她的妻儿也遭株连，失去了自由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一提出帮助各州选举官员应对在确保投票系统免受网络袭击方面的挑战。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主持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官员以及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代表。美国大多数选民投票的时候都会遇到某种形式的投票机，无论是使用触屏直接投票，还是把纸票、纸选票放在一个扫描器上。但是呢，使用哪一种投票系统取决于对全美9000个投票点进行监督的州政府官员，而不是联邦政府。 约翰逊部长鼓励各州实施各项建议，其中一项建议就是在选票进行的同时，确保电子投票机不跟网络连在一起。他还宣布开展一项新运动，把政府、私营领域的专家聚在一起宣传投票知识，并且加强人们对涉及投票程序的基础设施潜在风险的认识。美国在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的15名囚犯已经被转交给阿联酋，这是奥巴马任内转移囚犯最多的一次。12名也门人还有3名阿富汗人被转交之际，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努力减少关塔纳摩湾的囚犯人数。五角大楼说，关塔纳摩湾仍然关押着61名囚犯。奥巴马最初当选总统时候承诺要在他离任前并关闭这所监狱，如今的这个截止日期已经逼近了。可是呢，奥巴马面临来自共和党议员以及一些民主党同僚的反对。国际特赦组织负责安全和人权事务的美国部主任沙阿表示，继续维持关塔纳摩湾监狱给外国政府无视国际人权提供的掩护。他说，他削弱了美国政府主张反对酷刑和无期监禁的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俄罗斯共产党领袖访问了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纪念馆的时候呢，感慨当年苏共帮助中共改变了中国命运。但是呢，俄罗斯历史学家说，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之际，共产党力量在中国开始被严重削弱，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黄金时期。不过，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后来被日本入侵打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几天前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久加诺夫在俄共其他领导人和中国大使的陪同下，站在中共六大会址大厅感慨万千。他说，中共六大当时持续了3个星期，会上讨论了中国和中共当时的所有问题和困难，包括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农民、军事、政治等各种议题，通过了决议文件，制定了以后的行动纲领。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等人参加了六大，做了报告。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最近表示，如果没有苏共提供金钱、武器、顾问、宣传等方面的长期帮助，中国共产党不会壮大起来。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组建了共产国际，在关注欧洲的同时，几乎立刻把目光瞄准中国。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最容易被纳入苏俄共产主义轨道。瓦西里耶夫说，孙中山去世之后，他的继任人蒋介石开始清除共产党力量。经过许多努力，共产党势力逐渐从富裕发达的中国南方被驱逐到北部的一些地区，共产党力量被严重削弱，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瓦西里耶夫认为，从1928年到1937年，这10年是清帝国垮台之后中国发展的一段好时光，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繁荣，社会也变得日益有秩序。但是日本的全面侵略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之后，国民党政权后来在台湾建立了较为成功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俄罗斯媒体说，100多名中共代表1928年从上海、大连、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分批陆续抵达苏联的远东，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莫斯科。苏联当时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共产党在中国被禁，苏联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帮助中共在莫斯科开会，举办会议的贵族庄园建筑归苏联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拥有。苏联媒体当时对中共六大未做任何报道。中共官版党史说，中共六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蒋介石政权的严厉打击，找不到安全的开会地点， 只好在苏联召开六大。中国六大会址纪念馆在俄罗斯被许多人称为毛泽东纪念馆。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这次会议其实与毛泽东没有联系。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历史了解较少，对不久前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反应平淡。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其实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中共六大等事件对俄罗斯社会来说不是很大的事情。中共六大纪念馆的展览在显要位置悬挂了中国文革年代由临港创作的毛泽东与朱德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久加诺夫看到这幅油画时不断点头称赞。展览中也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其他照片。纪念馆还展出了参加六大中共代表的生活起居情况。久加诺夫参观代表居住的房间时称，会议代表们当年使用的皮箱等用具让他感到好熟悉。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说，中共六大开会的那栋庄园其实不大，100多人在一起开会不会有那样好的条件，展览显然有些夸张。俄罗斯的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共六大纪念馆不久前开幕以及久加诺夫这次参观。久加诺夫对在场的媒体表示，俄共与中共交流频繁，他本人经常访华，俄共还派出年轻的议员、乌干党员和记者去中国实习。久加诺夫虽然批评俄罗斯政府，俄共也要求梅德韦杰夫总理下台，但是俄共被称为体制内的反对派。久加诺夫和俄共的活动一般都与总统办公厅协调磋商，与俄罗斯主要媒体禁止和报道体制外的反对派领袖和他们的活动不同，久加诺夫经常在俄罗斯各大媒体上评论时事。久加诺夫参观中共六大纪念馆后，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他称印度是俄罗斯最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俄共同时也与越南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项目由习近平拍板启动，在近一年的翻新施工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7月初开幕的纪念馆还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俄罗斯以非常便宜的象征性的价格把纪念馆和周围场地长期租赁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50年前中国文革爆发的时候，能够拥有一台照相机而且天天拍摄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当中能够用相机有意识记录文革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现在住在纽约文革当中在中国省级党报担任摄影记者的李振胜就是那样的人。他拍摄的10万张文革底片使他成为当今用相机记录那段历史的第一人。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跟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在阳光照着在这么看，
现年76岁的摄影师李振胜以摄影记录文革闻名于世，如今李振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摄影师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是从衷心拥护文革到产生动摇，进而决心记录文革的。
负面的东西就是报纸上肯定是不见报的那个东西，我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最后的文革10年以后啊，我就按照报社发的胶卷的那个数量来计算了，拍了那个大约有10万张底片。
在当时，什么是负面的东西呢？
便在一个大批斗的大会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在体育场里批斗那个省委那个领导干部。这个同时有正面的，同时也有负面的。你那个他抹鬼脸、剃鬼头那些，就是负面的。其他摄影记者不拍的，为什么不拍呢？没用，肯定不发牢，我就把它拍了。
李振胜的数万张文革底片中， 只有20张曾在中国社会气氛最为开放的1980年代末获全国性大奖。而他的文革底片价值的真正揭示，却是在文革发动37年后，他的画册《红色新闻兵》在纽约出版之后。
这个异国他乡编一本书，我原来想三五个月足够了吧？哎，我编这个书1年不行，2年也不行，3年还不行。
李振胜1996年应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邀请访问讲学。1999年，纽约的康台科特新闻图片社开始编辑他偷带到美国的30000张文革底片。李振胜说，该图片社负责人罗伯特·普雷吉是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世界知名的图片编辑。
他把这个底片是在个透写台上一张一张拿出来，那个放大镜在那看，就那灯光透写台那种看，看了等于看了15万次，有三万张看，3万张嘛，看了5遍嘛，就这么样编的我十分的痛苦。
似乎看出了李振胜不耐烦的普雷吉告诉他，他们是在编一本好书。
编这本书呢，是这个让将来100年、200年之后还有人要读的书。后来那个英国那个菲登出版公司那个总裁啊，到纽约，他说错了。后来说100年、200年有人看的书我们不出，我们出的书是要300年、500年之后还有人在读的。
2003年，《红色新闻兵》出版，使李振胜的名字跟他罕见的文革历史照片一起名扬全球。对比自己在国际上获得的巨大荣誉，李振胜坦诚，在国内由于他搞的不是主旋律，自很不受待见。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国际摄影节已经邀请一个国际的蓝眼睛大鼻子卷毛头的人来，我这个和中国面孔邀请个人，你是就是你有这个位置应该也不太认你啊，你请个中国人干嘛呀？我哪怕是不是个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啊，新加坡人啊，也是一个大师了。
其实与李振胜的个人名誉相比，更重要的是他的《红色新闻兵》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见证，已经跟其他的研究著作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因此说他500年后仍有人会读，恐怕不是自卖自夸。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奥运会有关的消息。我们知道跟历届的奥运会一样，有几千名参加里约夏季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都是住在运动员村。那么采访奥运会的几千名记者住在哪儿呢？很多人是散落在主办城市各个地段的酒店下榻，更多的记者呢是住在媒体村，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城郊地区新盖的高层公寓楼，奥运会之后就会出租或者是卖掉。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跟同事们就住在里约市中心以西的一处媒体村，下面呢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走进奥运的媒体村去看看。
这里的地名很简单，叫做巴拉一号媒体村。二号在马路对面，两座大楼群是2500多名记者的落脚处。新楼群离奥林匹克公园有30分钟，不过去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需要大约90分钟。跟里约奥运会前的多数基础设施一样，这些楼房也是争分夺秒盖起来的。采访过8届奥运会的比利时记者德克格尔洛说，这意味着缺陷不可避免。
你进了公寓就能看出来，当然他们必须很快把楼盖起来。在我们的公寓里，厕所和淋浴等等都有问题。
不过格尔洛说，这处媒体村的状况提醒人们学会谦卑。
你知道这是一个低预算的地方，我们不能拿它来攀比我们在比利时的一切。吃的东西很基本，但也还算 OK。 我们都习惯了奢华，可接下来我会觉得 OK， 我们还是接受现实，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吧。
在这里你需要或者想要什么几乎都能找到，包括健身房和游泳池，还有公共活动区域，一处餐厅，甚至还有洗衣房可以免费洗衣服。 当然前提是你能够轮得上用洗衣机。跟多数记者一样，艾利森·莫罗说他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享用那些便利设施。
我的房间离游泳池向外可以看到池子，可我从来也不在公寓里待着，所以去不了游泳池。不过我还是喜欢这里，他们有一家小卖部，有你需要的每样东西，所以这带来了很大方便，要不然会更糟糕。
那家便利店的价格高于传统的超市，但它仍然是媒体村居民的绿洲。在店里工作的安娜贝奇兹说，晚八点到午夜是最繁忙的时间。
这里的游客多数都要买啤酒和水，有时也买零食，有时饿坏了也会买微波炉食品。
Or sometimes food for microwave when they're starving.
即使是追踪报道了一整天的下午会之后，一些记者在百忙之中仍有时间和精力走进这家关门很晚的酒吧，在上床休息之前先喝上一两杯。美国之音布鲁尔里约热内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次的里约奥运会上，美国女子体操队表现出色，而队员之一的西蒙·拜尔斯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天分、最杰出的体操运动员。目前为止，她获得了跳马的金牌、团体赛的金牌，而且呢，个人全能项目的金牌。在平衡木方面呢，则得到铜牌。最新的一个比赛是在今天美东下午的1:4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凌晨1:45，有自由体操的比赛，这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那么备受推崇的西蒙·拜尔斯，其实呢，他有一段非常艰辛的成长历程，我们来看看他的成长背景。西蒙·拜尔斯在赛场上很容易博得注目。今年19岁，身高只有149公分的拜尔斯，有不可思议的平衡技巧和高度的迸发力，表现令人惊叹。这位奥运风云人物有一段坎坷的成长历程。西蒙·拜尔斯的生父有毒瘾问题，置自己孩子不顾。生母因为吸毒酗酒成瘾，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于是西蒙和他的妹妹以及两个弟弟只好被送到寄养家庭。这四个孩子来来回回寄住在几个不同的寄养家庭，长达6年之久。西蒙·拜尔斯的外公 Ron 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亲外孙寄人篱下，于是跟妻子 Nellie 正式收养了西蒙和他的妹妹。那年西蒙6岁， Nellie 跟西蒙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 Ron 和 Nellie 他们自己有两个儿子已经成年，两个人正准备享受空巢之乐，一下子收养了两个小女孩，打乱了他们的人生计划。外公和继外婆一下子变成了西蒙的爸爸妈妈。新家庭成立了，可是每个成员都不习惯自己的新角色，彼此没有感情联系，还要适应新的生活状态。为此，新爸妈和两个小女孩一起接受了长达2年的心理咨商。Nelly 告诉两个小姐妹，她会爱她们如己出。跟新爸妈生活了2年后，有一天，西蒙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想改口，不再称呼他们外公外婆。他在自己房间里面对着镜子练习如何叫出爸爸妈妈、妈妈爸爸这两个他这一辈子几乎没有叫过的亲密称呼。几番练习之后，西蒙发现原来叫出爸爸妈妈是那么样的自然。这时候他知道他真正的爸妈就在自己的身边。 Nellie 是全职护士，尽心尽力地照顾西蒙跟他的妹妹，但是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照顾两个幼年女孩经常让他感到心力交瘁。西蒙来到新家后展现了体操潜力，得到新爸妈的栽培。爸爸 Ron 是航空交通管制员，妈妈 Nellie 这个时候呢是一个连锁养护院的合伙拥有人，家庭经济不错。为了有更多时间练习体操，西蒙决定放弃进入一般高中，放弃一般高中生多彩多姿的各项课程和活动。这时 Nelly 的任务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指导和安顿西蒙在家上高中课程。新爸妈全力支持协助西蒙的体操梦想，还为他盖了一座私人体操馆，每周练习时间长达20到32小时不等。在有爱和关怀的家庭里面成长，对西蒙的心理跟个性养成有很大影响。美国体操队总教练 Mark Corroy 他就说，西蒙个性活泼，他把这样的特质带到运动场上，大大帮助他缓解了在赛场上的紧张和压力。随着西蒙在体操界崭露头角，他赢得了无数粉丝，享受众人的赞叹追捧。对此 Ryan Ganelli 一直提醒西蒙做真正的自己，在家里西蒙只是亲爱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不是他的追星粉丝，西蒙在家里仍然要刷碗洗衣服做家务。当年 Ryan Ganelli 完成领养手续的时候， Ryan 告诉女儿 Shannon， 也就是西蒙的生母，此后不准他跟两个女儿有任何的联系接触，甚至打电话。长达6年的时间里， Shannon 无法见到孩子，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在接受采访时，他忍不住抱怨爸爸过于严厉，但是也承认当自己有毒瘾问题的时候，只能接受对孩子最好的安排。Shannon 说，自2007年起他已经戒除酒瘾，现在西蒙跟他恢复联系，母女偶尔见面，他为女儿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取得高中同等学历文凭的西蒙拜尔斯将在里约奥运之后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那个时候的他将是带着奥运光环开始真正享受校园生活的新鲜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沙欣·纳斯里尼亚曾经做过举重选手，代表伊朗参加过2届奥运会。不过呢，在里约夏季奥运会上，他是美国举重队的一名教练。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在里约采访的报道。
沙欣·纳斯里亚尼曾在伊朗有过辉煌的举重事业，当过运动员，也做过教练员。如今他在美国找到了新家，帮助指导美国最顶尖的举重选手。
I'm happy with that. You know, I love this.
我乐此不疲，我热爱这项运动，我热爱这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Everything indeed.
在1999年的雅典世界锦标赛上，纳斯里亚尼成就了举重史上最出人预料的胜利之一。他击败了被普遍看好的希腊名将皮洛士·迪马斯，获得85公斤级的金牌。他随后代表伊朗参加了2000年和2004年的奥运会。在悉尼，他受了伤。在雅典，在94公斤级的比赛中，他名列第四，与奖牌擦肩而过。随后不久，纳斯里亚尼放弃了比赛生涯，从2005年到2007年担任教练，指导伊朗的青少年举重运动员。后来，他和妻子得到了绿卡，移民美国。在告别杠铃一小段时间后，他又重返教练岗位。第一份重要工作是墨西哥给的，他去墨西哥执教了6个月。帮助墨西哥举重选手备战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纳斯里亚尼在美国举重界的重大机会来自去年，那时休斯顿举办了世界锦标赛，很多美国举重界人士还记得他在1999年的那次壮举。在休斯顿的那次运动会上，美国女子举重选手摩根金询问纳斯里亚尼愿不愿意帮助指导他。由于摩根金取得了里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而个人教练可以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奥运会，纳斯里亚尼于是就跟美国举重代表队一起来到了里约。
Of course, we are team. We help.
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彼此的帮助，每个人都会争取帮助对方。如果别人需要我，我会做好准备的，没有问题。
纳斯里亚尼对自己的弟子再满意不过了。摩根金相对来说是个举重新手，他获得了第6名。打破了一项美国纪录。
You see the progress, you go to training, and then you know.
你看到了进步，你投入训练，每次训练都会全力以赴争取进步，这是每个举重选手都热爱的。
This is what all weightlifters love.
纳斯里亚尼说，他是个严格的教练，谁都知道跟他一道训练是要吃苦的。不过他酷爱这项运动，只要能做到，他就会坚持下去。美国之音布鲁尔。里约热内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南加州今年夏天遭遇到了7年以来最严重的雾霾污染， 联邦还有地方环保机构将要培训平民科学家侦测空气污染。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夏天，南加州的天气炎热郁闷，臭氧污染打破2009年来最高纪录。濒临太平洋的洛杉矶县受到海风调节，临近沙漠的内陆帝国县就没有地利之便。今年臭氧超过联邦标准的天数多达91天，比去年同期增加24天。特别是7月份，只有一天没有超过联邦的臭氧标准。8月上旬，情形仍然不乐观，几乎每天都超过联邦规定的1/10 的威力上限。南加州的空气质量管理区办公室的专家指出，造成严重空气污染现象，主要是因为异常的高温和停滞的气流，加上几年来最强烈的逆温层，让污染的空气无法飘散。大规模的山林野火对空气质量也产生负面冲击，呼吸器官疾病求医者因此大量增加，有的医院的急诊室病患比去年同期增加10%到15%，其中有许多孩童气喘病发作，也有些长者因为雾霾而引发呼吸道的疾病。这个现象和现有的健康研究报告的观察一致，也就是臭氧污染程度增加和急诊室病患人数以及学童缺课的天数成正比。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区的专家认为，南加州对车辆排放的管制非常严格，应该不是造成严重雾霾的主因，造成污染的天候因素则不易改变。面对这个现象，美国联邦环境保护局最近把训练平民科学家的一套办法推广到南加州，受到专家的肯定。实际上，联邦环保局过去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过培训讲习班，教育一般民众使用检测空气质量的仪器和技术。这次拨款75万美元给南加州，就是要教育南加州的民众如何使用检测仪器，检验居家附近和工作场所的空气质量。在未来几个月，南加空气管理区的科学家将在6个社区举办讲习会，训练大约200个民众使用平价的空气测量仪器。这些由所谓的平民科学家产生出的大量信息，不仅可以帮助科学家取得研究所需的数据，也将对个人生活发生立竿见影的功效。民众可以根据仪器显示的污染指数调整自己到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可以调整外出的路线，避开空气严重污染的时段和地区。一个专家表示，能够驱动社区民众让他们使用仪器来检验自己呼吸的空气，意义重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气候变化，现在在印度有几个邦农民采取新的农耕方式来保护他们的作物，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美国之音记者帕斯理查走访了北部哈里亚纳邦的一个村庄，亲眼见证了这些新的措施怎么样帮助农民应对像多雨、少雨、不断升高的气温以及不合时令的寒流等等变化不定的天气现象。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农民们对博纳亚纳村青葱的农田进行检查，尽管雨水不足，但是他们对今年有个好收成仍然持乐观态度。几十年来，伊斯瓦达亚尔一直是夏天种稻子，冬天种麦子，不过现在他摒弃传统的种植规律，开始在他14公顷的农田近一半的面积上种植玉米类作物，来应对无法预测的雨季和土地肥沃程度下降的问题。
麦子、稻子从土地里吸取的养分差不多，玉米类作物不需要太多水分，所以供水不是问题，而且我的土地也变得更加肥沃。
在农业繁荣的哈里亚纳邦，27个村庄的很多农民都使用了这种智能气候科技。这是由研究机构联盟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牵头的一项倡议。辛格曼直接将稻种撒到他的农田里，而不是把在苗圃里浸泡培育出来的秧苗移植到田里。这个方法既省水又省劳力成本。
直接播种有助于水在土壤中的渗透，这样种出来的麦子也更充裕，
这对农民来说很重要。
扎特是这项倡议的南亚协调员，他表示气候变化是威胁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他表示随着全球气温升高，保护水源至关重要。
水资源正在枯竭，所以我们的资源会变少，而且温度每上升一度，你就需要投入另外10%的水来应对高温威胁。
为了扭转滥用肥料对土地和作物带来的大规模损害，农民们使用一种叫做循率的仪器来精确评估土地里的氮含量。在使用这些环境智能方法3年之后，伊斯瓦达亚尔成功扭转了作物产量下降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的土地产量增加了15%，而且成本降低了。我们不能改变天气，但是我们能够改变农耕方式。
这项倡议的组织者希望，随着农民开始了解气候智能型农业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各地。美国之音帕斯里恰，印度哈里亚纳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逃离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冲突地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面对那些有幸逃离的人来讲呢，却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接纳来自战乱地区的移民。在南美洲有几个这样的国家，过去5年来越来越多的难民来到巴西，要么他们就留在那儿，要么就是取道巴西前往欧洲和美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从里约热内卢发来的报道。
每周7天，艾哈迈德·哈迈达都在里约的这个叫博塔福哥的街坊卖阿拉伯美食。
在巴西，没有人给你钱，给你房子，你必须工作，在这儿不工作就没饭吃。
哈迈达是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长大的巴勒斯坦人，11个月前，他决定离开动荡的中东，取道巴西，前往欧洲。在欧洲接纳难民之前，巴西是少数几个愿意给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发签证的国家之一。2013年至今，已经有数千人来到这里，试图取到巴西，前往欧洲。不过，哈迈达说，当他在罗马机场被移民官痛打并遣返巴西后，他想去欧洲的梦想破灭了。
我在飞机上醒来，身边有4个意大利警察，我的手和腿就像这样。
抵达里约热内卢的难民通常会被送到圣若昂教堂和桑帕约神父那里。他在教堂后面的这些房子里办了一个支持难民之家。他说，巴西向来就接收饱受战乱之痛或受迫害的人。
巴西过去几十年一直有这个开放性政策，比如说2战之后就是这样，尤其是现在我们接收了很多叙利亚难民。
桑帕约神父说，教堂里一度来了很多叙利亚人，他们不得不在客厅的地板上铺上床垫。在他的帮助下，有些人成功前往欧洲，还有一些在巴西定居下来。现在这里住着35名难民，其中只有3人来自叙利亚。艾哈迈德·巴若尔来自大马士革。
我很乐意去欧洲，比如英国，一个民主的国家，人人都平等，不会因为是黑人、白人、外来人或本地人而互相歧视。
眼下，艾哈迈德对能住在巴西感到满意，他能赚足够的钱养活自己，而且他还交了朋友。不过他说，等他将来拿到巴西护照，可能会去丹麦去见姐姐。美国之音斯维科德，里约热内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哼，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好，各位听众，这节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您不要走开哦，待会儿见。